自2004年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后，中国大陆民众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觉醒，勇敢地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万人。在这开创历史新页的大潮中，全球展开声援活动。3月20日，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在圣盖博士举行集会，两位法轮功学员到场讲述被迫害的经历。请看报道。
自退党100万到退党7000万，每次都参加集会的中国过渡政府吴凡表示感触颇深。
共产党我们并不是要把它杀掉，而是要把它瓦解掉，要把它解体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些成员应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不能够待在这里头了，在这里边就是做坏事，并且是永远不能翻身的。这个3-4年来70倍，我想还会有人增加，还会再出来，还会很可能到1亿人。
原为中国大连西岗区法院法官的李慧英，2002年因到北京上访而被非法关押，在那期间不但自己经历了许多残酷的迫害，同时也看到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摧残。
他们都是被这个寄养院里对关在小号里残酷的迫害过，就包括使用那种用板凳腿鞋刷子捅阴道这些。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他们走路都是一瘸一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残忍。
曾被非法关押31天的法轮功学员田露讲述，他先生从日序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仍被关在大连南关岭监狱，而为其辩护的律师王永航也遭警察劫持至大连看守所，右踝骨被打成粉碎性骨折。
所以我在这儿呢，我想通过就是说向国际社会发声来支持他们，呼吁让更多的人关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件事情。我会为营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我的先生丛日旭还有王永航律师做最大的努力。
新唐人记者袁清宇、王慧平洛杉矶采访报道。
在香港周日举办的声援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集会上，多位知名的大陆维权人士透过录音发言声援退党潮。他们表示，只有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才能免于灾难，呼吁更多人勇敢站出来退出中共。
上海拆迁户代表、现实身在美国德州的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首先祝贺7000万勇士退出中共。他表示，最近上海街头惊现共产党是畜生的标语，说明老百姓对中共的憎恨已经到了极点。
许多网民都说，共产党这样执政下去，民众的东西都要被他们贪官污吏所抢完，只有结束共产党，他们才会免于灾难，免于抢劫。现在他们的财产并不重要，只有结束这个体制，他们才能太平。
沈婷并呼吁外界关注5月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博会。
我再次呼吁呢，就是所有的商会都要就是说凭着自己的良心到中国去投资。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合约是建立在网民的痛苦上，那么所有的每一份合约都是用网民的血和泪换来的。让我们共同来看清，这个党的执政理念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地步。
仍被中共软禁的上海维权律师曾崇泽指出，中共主要靠炒卖土地发展经济，目前已经到了危机重重的地步。
认为中共他在内政方面处在困局和危机之中，卖地经济又推高了腐败，又推高了房价，阻止了大陆人口的城市化，届时军民将奋起。
他并指出，中共内部已经分裂，包括有人另立政党等。他支持7000万勇士退党，维护自己的权利。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3月17日，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在联合国大厦内的一个会议室举行研讨会。3个月前，在阿根廷下令逮捕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拉马德里德法官发表演讲，谈该案的重要意义与有关问题。研讨会还讨论了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毁坏他们思考、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的问题。
拉马德里德先生首先介绍了一下案情，他在讲话中指出，在阿根廷境内的审判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境内无法审理本国或其他国家领导人反人类罪案的现象。在阿根廷我们做到了，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能做到。现居芬兰的法轮功学员方思义女士向与会者们讲述了她在中国时受到的迫害，包括强行以药物试图使她精神濒于崩溃而放弃信仰。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的代表陈师仲先生说，
良知是人性的最根本的东西嘛，所以对良知的迫害，对任何一个人的良知的迫害，都是对整个人性整个人类的迫害。
现任中国海外民运欧洲负责人、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张建新生向与会者讲述了一些受迫害人士的故事和现状。他说，
中国的这个官方政府啊，现在已经似乎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啊，这个头脑也有病啊，这个思想也有病，行为也有病。那这更印证了今天我们所从事的这个推进中国人权进步的这个运动呢，为中国这些被迫害的这个团体和个人呐喊疾哭呢，我们是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面。
3月15日，联合国协会圣地亚哥分会在联合国大厦前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呼吁各国，特别是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的签约国，禁止那些在中国参与使用药物或其他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心智的医生在中国以外旅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英，瑞士日内瓦采访报道。
英国外交部于17日在伦敦正式发布英国2009年人权报告，报告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表示严重关切，并且由于中共拒绝英国提出的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的全部四项建议，英国对此感到极其失望。
英国2009年人权报告列出英国政府认为存在人权问题的地区，并且记录了去年世界人权状况。该报告称，中国人权状况值得担忧，虽然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权利方面有所改进，但是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却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刚刚出访中国归来的米利班说，中国在2000年末对有精神疾病的沙伊克执行了死刑，并把著名人权律师们投入监狱。这个我昨天和前天在中国时都提了出来。报告中还包括了一年前失踪的高志胜案例、西藏和新疆问题和废除死刑。伊朗也有人权问题，去年6月份在伊朗总统选举过程中，政府曾大面积镇压抗议者。米利班说，伊朗安全部门以暴力来对付选举游行，目前伊朗政府仍以暴力和压迫来回应大众对于人权和民主的需求。这份报告可以从英国外交部网站上获得。新唐人记者娜塔莉·笨，英国伦敦报道。
2012年近在眼前，全世界各地的飞碟频繁出现，还有接踵而来的气候异常和大地震，这些是末日开始的征兆吗？台湾中央大学近日在校区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专题演讲，深入探讨有关各种预言和宇宙巨变的讯息。
3月16号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举办了一场脍炙人口的专题演讲，邀请了《星际圆周刊》主编李大卫先生，从外星人、金字塔、第四类接触等到宇宙的巨变多种角度，为校园里面的师生们及社区民众揭开了2010年的神秘面纱。
去年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哈，它又在英国出现一个麦田圈，那麦田圈的位置是解读出来，刚好它那个指向是2012年12月21号啊，那就是玛雅文明，它玛雅预言当中提到了，说在那一天啊，那这个它是这一个太阳系的文明是到了一个结束的。的阶段啊，那所以我们就接着这样来谈到2012这一部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哈，很热门的一部电影
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学习主要办这个演讲是它的主题是从《阿凡达》到2012，那这是两部现在很流行的两部电影，那它都是关于一些比较外星球的一些比较奇幻的一些事情。那我同学和老师都觉得很新奇，那也得到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知识，
我是知道有外星人的存在，但是我并不了解外星人他存在多久，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然 然后我经过这个演讲之后，我更了解了那个外星人，而且对于这个觉得很恐怖。2012之后，然后导入我们人的道德要提升。
这场精彩的演讲为现场的民众针对2010年的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新南亚太电视台范江富龙、管锦胜，台湾桃园报道。
在台湾，由国际人权无法推动立法联盟所发起的人权无法草案3月16号在台湾的立法院正式提案，下个星期二将送程序委员会进行讨论。发起人之一的立委田秋瑾呼吁蓝营立委能够共同支持国际人权，让人权无法顺利进入司法法制委员会讨论。
推动立法联盟表示，人权无法草案在台湾立法院已经正式成案，下周二将送往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讨论。田秋瑾呼吁蓝营立委共同支持，
拜托我们蓝营的朋友、蓝营的立委不要反对，让这个案可以出了程序委员会，他就有机会进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去得到讨论。那我相信呢，就是说马总统才刚签过两个人权的国际公约国际的人权公约，那我们蓝营的委员这个应该也都是支持国际的人权不论我们对这个政治上的看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台湾率先在两岸三地推动包括制定防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防治仇恨罪条例和难民法，以及修订残害人群治罪条例和入出国及移民法等五项攸关国际人道的法律。田秋瑾认为这在华人世界将有带头作用。
我相信这个也会对我们华人世界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就是说不是身为华人，你在国际的人权上就要矮人一截，就要自我限缩。
田秋瑾认为，人权无法是向世界宣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在国际人权上面不落人后。新唐亚太电视陈静娇、刘姿莹、林佩枕，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针对香港政府配合中共当局阻挠神韵到港演出，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永梅女士呼吁港人能够站出来维护香港的文化交往自由，抵挡中共对香港自由的蚕食。
蔡永梅指出，香港政府阻挠神韵的演出，除了拒绝六名关键技术人员签证外，整个签证过程也拖得异乎寻常的长，而且故意选择在开演前几天才拒绝，这种手法很像中共的卑劣手段。
我觉得这种手法呢，好像不是香港政府的一贯的那种作为，香港政府他就处理这种问题比较单纯一点，这种搞阴谋诡计的这种就是要特意的陷害对方呢，反而我觉得比较符合北京政权的那种性格。
他表示，北京直接打压神韵的演出，说明香港的自治受到威胁。
根子还是我们的特区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傀儡政府。
蔡永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港人一定要站出来维护神韵，向中共说不。
他对你的香港的自治的权利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蚕食的，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就每一步都不能让，每发生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出来，就守到我们的权益，就说要寸步不让。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18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政府一再拒绝清楚交代高志胜的下落。主席何俊仁表示，他和四名海外法律专家组成的小组已向联合国投诉，要求彻查事件。
英国外相文礼斌日前访问中国时，向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询问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近况，但对方只说高志胜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但没有澄清是新的还是旧的判刑，也没有透露高志胜的下落。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批评杨洁篪这样回答是不负责任。
他完全是采取一种蔑视、轻视的态度，大家看得到呢，就是即係佢哋對人權呢個觀念啊，佢哋係用一種幾低扁嘅眼光去睇。咁我依家我哋中國律師維權律師關注組咧，係對外長呢種咁嘅態度係非常之不滿，我亦都係非常之擔心高志成現時佢嘅狀況。我啲要求，我哋重新再要求中國政府係要立即釋放高志成。
贺俊仁表示，自己与四名海外法律专家组成小组，他们3月10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一份报告，就高志胜被非法拘留作出投诉，
要求联合国就这个公约即是监察这个公约实施的委员会呢，是要彻查这件事。
关注组并呼吁各界及国际社会敦促中共立即公开及清楚交代高志胜身在何处及其身体状况，以及对高执行刑罚的依据。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被中共当局从家中带走已经一年多的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他的下落呢，让全球各地关注他的人们担心不已。就在最近，英国的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高志胜的问题，然而中共的外长以含糊其辞忽悠英国外相。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的最新消息，高律师在中国的兄长高志毅告知 BBC 的记者，3月初呢曾经接到过高志胜先生的简短电话报平安，不过 BBC 也没有说明高志胜先生到底人在哪里。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16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他与中共外长杨洁篪会晤时谈到了高志胜，并说英方对此案相当关注。随后杨洁篪说，高志胜已被判刑，但仍然没有给出高志胜的具体下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秦刚对高志胜问题的响应与外长杨洁篪保持一致，也声称高志胜被判刑。与前次中共响应高志胜问题时曾给出这个人在他该在的地方等更加模糊的答案。外界质疑外交部这两次回答记者提问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敷衍之词。高志胜在2006年底曾被中共当局判刑3年缓刑5年，这次的判决是新的判决还是以前判处的缓期执行判决？根据 BBC 报道，上周高志胜的哥哥高志毅在陕西农村老家接受采访时透露，大约3月初的时候，他接到高志胜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志胜在电话里说自己挺好，没什么事，让家里人不要担心。此前因为高志胜曾遭受当局酷刑折磨，家人始终担心他是否还在人世。高志毅今年1月份透露，把高志胜带走的警察告诉他，高志胜9月25号迷了路走丢了，而中共当局在中国新年前向人权组织透露，高志胜正在乌鲁木齐工作。 BBC 记者曾前往乌鲁木齐试图寻找高志胜，但没有找到他。新唐人记者赵培、吴慧珍综合报道。
已经长期失踪的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的哥哥高志毅近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的记者，大约在3月初的时候呢，他接到了高志胜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志胜在电话里称自己挺好的，让家里人不要担心。高志胜2009年的2月4号被中共当局从家中带走之后，就与外界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高志毅今年的1月份曾经透露，把高志胜带走的警察告诉他，高志胜在去年的9月25号迷了路走丢了。而中共政府在中国传统新年前夕向人权组织透露称，高志胜正在乌鲁木齐工作。BBC 记者曾经前往乌鲁木齐试图寻找高志胜，但是没有找到他。中共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星期二在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高志胜被判刑，但他仍然没有给出高志胜先生的具体下落。米利班德也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在与杨洁篪的会晤中提到了高志胜，并说英国方面对此案相当的关注。曾经当选中国十大律师的高志胜先生，因为坚持为法轮功团体和维权人士进行无罪辩护，在2006年底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上周呢，除了美国国会提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之外，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访华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另外呢，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表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失望。洪博培指出呢，当人们有足够的信心向这个强权讲真话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繁荣和稳定的中国。
We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 tren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particularly in the harsh sentences given to those who spoke out for greater rights, and in China's continued support for regimes that routinely violate human rights。
作为清华海外名师讲堂的嘉宾，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18日应邀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演讲内容涉及到了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人权问题等。他对上百名清华师生说，只有人们信心十足地向强权讲出真相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繁荣稳定的强国。
We want to see a strong, prosperous and stable China. And we believe this is only possible when people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peak truth to power.
另外，上周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在他返国的当天，3月17日，英国外交部就在伦敦发表了2009年年度人权报告，提出了中共的人权记录应当引起严重关切。据法新社报道，刚刚下飞机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从机场直奔年度报告的发布现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在北京与杨洁篪会晤中提到了高志胜，并说英方对此案相当关注。
那最近呢，大家看到不光是这个美国呀，还有英国呀，还有国际社会其他的国家呢，对这个中国的人权呢，也都表示了这个关注。那么法轮功呢，当然是被关注的人权这个项目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大家国际社会越来越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法轮功一个团体的迫害，而是对整个中国人民所有人的一种迫害。因为这个他对法轮功侵犯的权益呢，涉及到这个违反中国宪法的所有的条款，那么维护法轮功的这个合法权利呢，实际上也等于了维护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个合法权利。
近年来，随着法轮功在海外不断讲清真相，中共残害人权的行径昭然若揭，谴责声让中共可谓是四面楚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
在中国大陆，中共官方媒体经常把政治这个词呢运用为迫害民众的罪名，像维权人士上访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都安上了政治的借口予以打压。那么在最近呢，一个被以政治的名义打压的对象，就是不想配合中共网络审查的美国谷歌公司。
中共党媒针对谷歌宁愿撤出中国搜索市场，也不愿继续配合中共网络审查的表态，开足马力进行政治筹划。上个星期五开始，新华网发表多篇文章开始抹黑谷歌，甚至指称谷歌颠覆中共的党文化价值观，政治化渗透。中共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称谷歌政治要挟。中共对谷歌的抹黑宣传从2月份已经确定了政治化颠覆的打压基调。2月22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网转载下属《环球时报》的文章，将谷歌定性为政治化的品牌。上个星期五，新华网的评论文章 Google 在全球也闹剧，把对谷歌的批斗升级到全面丑化。中共中央电视台3月22号播出作协党组书记公开炒作谷歌在1月9号针对版权纠纷的道歉。广东的网络评论人士北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近期对谷歌一系列的抹黑行为，表明谷歌真的可能撤出中国市场，中共的抹黑行为是在误导民众。
我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这些负面文章出来了，我想在未来的10天半个月，我想会有大量的这类文章出来。他要取得他的道德正当性和所谓法律上的正当性，他必然要有这一个过程的，先发起一场舆论战，然后等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回避指责，或者说减少这种指责。
类似的抹黑手法被大量使用在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中共熟练的控制媒体，在以造谣煽动仇恨达到名誉上搞臭的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安门自焚栽赃案。新唐人记者赵培、吴慧珍综合报道。
在近3个月的协商后，谷歌终于决定离开中国，选择退守香港。在谷歌的告别声明中写着，我们不能继续在 google.cn 搜索结果上进行自我审查。目前白宫方面全力支持谷歌的决定，而中共方面则是对谷歌的做法大为不满。请看更多的报道。
好的，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 Google 在北京时间3月23日的凌晨3点宣告停止 Google 中国 Google.cn 的搜索引擎服务。 Google 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文章，回顾来自中国大陆的骇客对 Google 和其他的美国公司网站的攻击之后说呢，这些攻击和监视结合几年来中共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进一步限制，包括对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以及 Google 文档和 Blog 的一贯的封杀，让我们做出决定不再继续审查 Google.cn 的搜索结果。现在民众只要上网输入 google.cn 的中国 Google 网站之后呢，就会被引导到没有审查的设在香港的 google.com.hk 的页面上。那么页面上还有一行简体小字写着，欢迎来到 Google 搜索在中国的新家。 Google 创办人之一的布林说呢，这是要为了反对集权。中国喉舌新华社在两个小时之后立刻发稿，引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的话说呢，他痛批 Google 的做法完全错误。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的发言人汉默则重申，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捍卫言论自由，并反对网络审查。Google 为了捍卫言论自由选择转战香港，被国际人权组织称赞是漂亮的一击。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人权形容 Google 漂亮的把球寄回给北京的厂区，因为取消审查的同时呢，又能测试北京是否侵犯了香港的特区言论自由的承诺。美国民主和科技中心负责人哈瑞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呢， Google 转址香港达到了继续留在中国捍卫网络自由的目的，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他表示， Google 若简单地撤出了中国，那么将给予外界呢抛弃中国用户的这种不良的观感。转址不仅重新建立了网址和服务，更可看到 Google 对搜索内容和品质保证的用心，并维护全球用户的信誉。华尔街日报则引述香港政府的回应说，港府不会审查互联网站，完全尊重资讯自由。然而对于 Google 选择香港作为避风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指出呢，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政权对 Google 钻了这个一国两制的空子的做法还能容忍多久。纽约时报则援引伯克莱分校中国互联网项目负责人肖强的话说呢， Google 退出中国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互联网被看作是中国和世界接轨的一个催化剂， Google 无法在中国大陆生存的事实明确地显示出中共企图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的方向和国际社会所期望的是不同的。Google 宣布退出中国之后呢， Google 在北京的总部外面有不少的网友前往献花致敬。著名的维权艺术家艾薇薇则表示，北京的沙尘暴吹走了 Google。 中国网民对 Google 的做法多表示赞同，还有人说呢，为了尊严确实该走。新浪网的博客丁丁说，中国网民向 Google 致敬，你真勇敢。还有一个网民叫秦健的网友这么说，很多人嘲笑 Google 的离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娼妓云集的地方，贞洁的女子也会受到诽谤和讥笑的。啊，这都是网友的一些留言了。目前已经有中国网民试着用 Google 的新地址来搜寻法轮功、六四、达赖、刘晓波、曾经燕、高知胜等等这样的关键字，那么还是得到了无法显示页面的结果。唯一的一个搜索无阻的呢是天气预报的情况啊。另外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内地各大网站已经接到通知，要删掉所有同情 Google 的留言。
中共体育总局的副局长于再清批评冬奥会的冠军周洋的感谢你爹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这句雷人的言论没有随着中共两会的结束而尘埃落定。无独有偶的是，微软的总裁唐骏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又爆出了奥运女孩林妙可说我感谢祖国之类的话呢，是老师叫他说的。
15号广州某报社记者周小晕在中国博客上谈到，微软总裁唐骏13号在北京电视台的名人堂节目里问林妙可，你每天上课开心吗？他说很开心。唐骏问林妙可，你得了这个奖想说一点什么呢？林妙可说，我感谢祖国，感谢胡爷爷，感谢所有的一切。唐骏问，这是你说的还是你妈妈说的？林妙可说，是我们老师教我的。唐骏又问，你想对胡爷爷说一点什么呢？他说，老师没有教我。有网友评论，希望当今的教育不要再做愚民洗脑的勾当了，爱党爱国不过是某些人的阴谋而已，不懂人权二字何谈兴旺祖国振兴教育，教你爱党爱国不过是让你甘心做奴隶。郑小晕在文章中还提到，唐骏认为中国人是从考试机器然后变成工作机器，最后变成复制机器，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教你怎么去复制。 在《九评共产党书》中有这样的陈述：中共在党文化破坏传统的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毒害了下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更富戏剧性的是，畅销书作家也是赛车手的韩寒，3月11号他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就先感谢了国家。他说，感谢国家，感谢组委会，感谢父母。14号韩寒在比赛中翻车，幸运的是他和导航员都毫发无损。15号韩寒在博客上自嘲，先谢国家，再谢父母，就是这个下场。新唐人记者李静舒展综合报道。